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彦君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来收听良友电台好牧人的节目，我是黄彦君。我们一连好几个月，唐月佳老师在跟我们讲解以西结书。当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很多的伤痛，看见神审判以色列人，当然也提醒我们，让我们要做一个警醒的信徒。前一次我们已经进入审判的真相，在以西结书第八章，今天的节目要从第九章开始。以西结书九章到十一章是审判的哀歌，分成三个段落，也就是这个哀歌的前奏、主歌以及副歌。今天唐老师要先来跟我们讲解审判的前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
公元前597年，以西结与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蒙召做先知，传讲神对以色列人罪恶的警告，还有神的安慰，并应许以色列人必蒙复兴，重建家园。上帝使以色列子民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要住在他的百姓中，直到永远。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唐月佳，很高兴又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现在和弟兄姊妹在分享以西结书，今天进展到第十四个主题，我们的题目是审判的前奏。审判的前奏，以西结书的第八章告诉了我们审判的必然性，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仿佛一首完整的审判的哀歌，演绎了耶路撒冷遭难的全部过程，分为前奏、主歌、副歌，读者就像亲历现场，目睹了一场音乐歌剧，悲壮而高昂，如同以色列的国歌一样，观后令人掩面深思，久久难以释怀。第九章的原文是以然后这个字开始的，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转接作用。在第十四讲的这个主题里面，我们打算分五个方面和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灭命者的召集。以西结书第九章一至二节说，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随着神口中命令的发出，有六位使者前来，手里拿着灭命的武器，他们被称为监管者。这个名字也可以翻译成实行惩罚的人，手里拿着灭命的兵器。七十亿一本译作战俘，他们是一般执行审判的人。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二十三节说，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 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列王记下第十九章三十五节说，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灭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大卫看见灭命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以上三处经文都说到灭命的天使，是神在预定的时候所派执行审判的使者。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实在是惊心动魄。这令我们想起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第二个方面，我们的题目是好智者的使命。在以西结书第九章三至四节说，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在六位灭命的天使中间，有一位特殊的天使，圣经的描述是这样的，他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这是文士的打扮。墨盒子是书写的工具，系于腰间。墨盒子在以西结的时代是很普通的东西，它包括一条窄长的板儿，上面有个槽沟，可以存放芦杆毛笔。这支笔用来在羊皮纸、蒲草纸或干泥上写字，板上还有四个凹陷的地方，用来装黑墨和红墨块。神吩咐那身穿细麻衣腰带墨盒子的人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在希伯来文里，这个记号就是一个字，在希伯来文中的最后一个字母。这个字的形状好像英文字母的 X。 我们记得另外几个记号，第一个，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七节还有十三节说，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那里跟这里同样是个杀戮的时候，但有血的记号就被保守。第二个是启示录第九章的第三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当神要降灾时，也是吩咐他们不可伤害有神的印记的人。第三个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七节说，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是的，我们活在新约里的人身上都有耶稣的印记，这就是圣灵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成为得救的凭据，在审判之时蒙神留下的救赎的记号。我们分享的第三个方面是存留者的眼泪。在以西结书第九章第四节，神吩咐腰间带墨盒子的人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此时的耶路撒冷城已经罪恶满盈。耶利米书第六章六至八节说，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砍伐树木，筑垒攻打耶路撒冷，这就是那该罚的城，其中尽是欺压，井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在期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神要使耶路撒冷成为荒凉无人居住之地，那些被留下的是额上有记号的人，他们虽然住在城中，却不苟同于城中的文化，他们虽然被困在城中，但不同意城中人的恶行。他们是少数人，是属神自己的人，是神在地上的见证人，就像百合花在荆棘中，虽然受到周围人的排挤逼迫，却不肯受到污染，不肯被同化。他们有正确的属灵的价值观念，看到城中罪恶的横行，怎能不叹息？他们知道罪恶的结局就是灭亡，见罪人不悔改，往错谬里直奔，怎能不哀哭？正如彼得后书二章七至九节记载，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所以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这些基督徒必须与世人不同，才可以做见证。今天读到报纸上的犯罪新闻，有多少基督徒在流泪？看到电视上的罪恶文化，你是心里向往，还是心里伤痛呢？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分享的第四个方面是被杀者的扑倒。在以西结书第九章五至七节说，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 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可悲的是，埃及只有头生的被击杀，而此时的耶路撒冷，凡是额上没有记号的尽都灭绝，无论老少，无论妇孺，无一例外。可见犯罪者是全面性的，与年龄大小无关。因此耶路撒冷的刑罚虽然超过神当日在埃及所行的，这似乎表明神对以色列家的罪恶的恨恶远超过他当日对埃及的罪孽的痛恨。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数算的方向，罪恶自城里算起直到圣殿，也看见一个刑罚的方向，自圣殿开始直到城里。被杀的对象起手是从在圣所的祭司和在殿前的长老开始，因为这些属灵的领袖是引导以色列人误入迷途的罪魁祸首。马太福音第15章14节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这些人的尸首充满殿中，神亲自使神圣的地方被污秽，表明他彻底的离弃了这早已因拜偶像而被玷污的地方。现在我们来看第五个方面，代祷者的痛惜。以西结书第9章8-11节，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伏伏在地说，哎，主耶和华呀，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岂要将耶路撒冷所剩下的人灭绝吗？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看不见我们，故此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以西结看到同胞悲惨地倒在血泊之中，就迫切地哀求神为耶路撒冷圣城代祷，正如当年亚伯拉罕恳求那去灭索多玛的神之使者一样。神对以西结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看不见我们。此时的耶路撒冷遍地在杀人流血，满城都是冤屈，而且作恶者公然亵渎神，说神看不见他们，自欺欺人，狂傲至极。神说他们的罪孽极其重大，原文是重大而又重大。以赛亚书第59章1-4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 都倚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可见人不可自欺，因为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故此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希伯来书第十章26节到27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战惊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只有烈火才能洁净恶贯满盈的土地和沾满血腥的双手。神的刑罚已经确定，无可更改。那穿细麻衣的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面对这极大的罪罚，先知虽然痛恨这些罪恶，但这种杀戮的景象使他的情感无法负荷，因为他的额头虽然坚如金刚钻，无畏悖逆百姓的恫吓，然而他却有一颗关怀百姓与他们感同身受的肉心，以至于他向神请求不要赶尽杀绝，但神向他解释审判是必然的。那么这里的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审判从城里到圣所扩及全年龄，这表明问题的核心是在于信仰的失落和圣民身份的消失，而肇事者就是在殿前势力的长老，因为他们的信仰的败落与失职，导致全民沉沦于罪恶之中。因此教会领袖的敬虔与否关乎整个教会的兴旺与衰落，所以做领袖的当更谨慎自己活在神的面前。其次，穿细麻衣的祭司领受神的命令，督导其他六位灭命使者执行审判行动。当神尚未吩咐时，他们站立在祭坛旁等候。当神将命令交付给穿细麻衣的祭司，其余的使者就随从祭司的行动而行动，这是一幅顺服权柄的团队侍奉的景象。这提醒我们所当看重的侍奉的态度，有否顺服神的权柄吩咐和他所设立的权柄的代表，而不是在乎我们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再者，以西结的额间肉心教导我们如何在主前做一位为百姓代求的人。这样的人一方面要从神的眼光和心思看待所处的百姓属灵的景况究竟如何，另一方面又能认同他们在最终所承受的刑罚的感受，因为代求者是不能抽离时空的。在这个审判的前奏里，我们分享到第一个就是灭命者的召集，第二个是号志者的使命，第三个是存留者的眼泪，第四个是被杀者的扑倒，第五个是代祷者的痛泣。好，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些。
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是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 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愿实现，审判跨山，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
谢谢唐老师。听众朋友，九章到十一章是审判的哀歌，唐老师今天跟我们讲解了这一首审判哀歌的前奏，提到了灭命者的召集，好志者的使命，存留者的眼泪，被杀者的扑倒，以及带倒者的痛惜。当我听到最后的时候，想到以西结这一位代祷者，他不停地向神祈求，但是神没有照着他所祈求的成就。而我们在现今这个时代，并不见得比当时以色列的时代要好。我们活在现今这个时代，我们是否也像以西结一样做一个忠心的代祷者呢？不但从神的眼光来看现今这个世代的邪恶，同时我们也需要从人的立场，一个犯罪者的立场，来祈求神的赦免及饶恕。愿意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现在教会的荒凉，我们能够一起举起圣洁的手来做一个代祷者。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
你是我拯救。